各位同学请看到我们次第法门心经，就是四禅波罗蜜的第七章的第三节。我们今天要开始介绍出世间禅的部分。那出世间禅上星期你有稍微概说关于当中的坏法观的部分，那我们今天详细的来把这个坏法观的部分呢稍微做个介绍。302页。那坏法观呢，它主要是属于观禅当中的会，那最后它说之所以称为坏法是为什么呢？在那跟不坏法的差别在304页第八行，坏法跟不坏法的一个差别，它的定义是什么呢？那我们第304页第八行，杜先生请您念一下。
世人既坏灭欲界生相，不能记住三界观，不能记住三界观，念心修三明八显，是名坏法也。
好，就是重点在他，因为他坏灭欲界生相啊，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他没办法具足三界里面的观念熏修、三明八解脱的这些禅法跟功德啊，所以他称之为坏法观。那不坏法观呢，它的特色就是它并没有做坏法的坏灭生相的这个特点，它没有做坏灭生相，它到最后面会转为观摄还有观古人。这个古人他没有观他散灭，他就直接变成是观古人。请各位看到302页中间大概右手边的部分，你会看到，有没有看到观禅？你们看到观禅那个八倍舍找到了吗？302页不坏法观一是观禅，它的修法有八倍舍、八身处、十一切处，找到了哈。那八倍舍里面有个叫初倍舍，往右边看到初倍舍，初倍舍再往右边你会看到它有观自身总障见故，找到了吗？自己，那你会不会观到自己散乱吗？散裂，然后自己死掉，自己变成骨灰吗？不会嘛，他没有。他第二倍舍的时候就是观这个古人粉碎啊，然后之后地观这个骨头的这个眉心当中会有八摄啊，会看到这个眉间啊，然后这个一路下来这样裂开。他跟前面的那个坏法观啊，把身相啊观到全部散乱变成骨灰不太一样，他乃至于烧响不一样，差在那个部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已经知道它两者的差别，那两者的差别知道以后呢，我们来看看它整个文字，它前面会有先有一个简单的介绍，请各位看一下303页文字的介绍，在11行到17行是介绍坏法跟不坏法。所以我们前面以前有看过说它成为坏法阿罗汉啊，成为不坏法阿罗汉，这边就是在把这两者呢跟大家做介绍，303页的11到17行。来，我们请班长，你找到了没？你看错页了。
今就此九种法门中，既有二种对治无漏道，一则坏法道，二则不坏法道。一坏法观，坏法道则既是九想、八念、十想、思也。善修此三，若发真如漏，即成坏法阿罗汉也。不坏法观，不坏法道即是背舍胜处一切处、九次地定、狮子混训、超越等三昧，即是处禅发真如漏，成不坏法大阿罗汉也。
好，这个不坏法道呢，本身又就是刚才各位看到的302的下面，就是有观禅、练禅、熏禅、修禅，它只是把后面属于像是九次地定啊、三三昧，它是属于练禅，那它只是把这边细目列出来变成是九项，这样 OK 吗？ OK。 好，那我们来看，那这九种法门呢，他今天要介绍的在出世间禅这九种法门啊，请问一下它是属于行行还是会行呢？各位看到第一行跟第二行，它有没有介绍一种是有对治无漏跟原理无漏？无漏有两种，第一行303第一行有找到？有对治无漏跟原理无漏啊。那他说啊，那这两种就是所谓的会行跟行行。 那原理无漏呢，就是所谓的慧行，在第五行。你看它原理无漏，就是慧行无漏行。在慧行者，即是四谛十二因缘真空正观，它能够原理断惑。他说他是属于原理无漏，叫做慧行无漏行，找到了吗？他一般也把它称之为所谓的正行，正行有没有？正确的正，行为的行，一般也把它称之为正行。那行行的部分呢，第三行他说行行啊，就大概像是九想啊、背舍啊，就是包括九想是属于坏法观，背舍是属于不坏法观，所以这些其他的这些九想啊、背舍啊，就是无论是坏法不坏法，它是属于什么对治无漏，有没有找到？有没有跟上？它是属于对治无漏。那对治无漏呢，一般是属于原事还是原理呢？原事，它是主要是属于事修的部分，它是原事起行来对治和破诸烦恼。那有一个说法啦，有一个说法大家参考一下。各位可以看到下面有个表格，无漏行的种类有两种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一种是对治无漏行，一种是原理无漏行。那他说所谓的对治无漏行呢，是属于原事起行来对治烦恼。那它一般的别称在最右边是属于行行无漏行。那原理无漏行呢，它是属于原理，一个事一个是理，对不对？有字有把你对好，这是属于原理断惑。那一般的别称称之为慧行无漏行。那一般再来就是把行行，有的人会称之为叫做，你在它最右边再写上叫做住行。慧行有的人会把它称之为正行。写了吗？写好了哈。那您在最靠您的左手边对治无漏行的前面，我跟您提一下为什么会称为正行跟住行的差异。像那个在六妙法门里面的29页43页，它都有稍微提到一个概念，就是说如果你是观心来处理贪跟嗔，和你直接去处理，回到你的本心上去处理愚痴无明，哪一个比较直接？是第一个，透过观心法门处理贪跟嗔，还是您直接看到本心的无明去处理愚痴？这第二个，哪一个比较直接？第二个嘛，对不对？那对治无漏行就是属于透过观心的法门去具治贪嗔，然后那个原理无漏行呢，就是主要是还归本性来治愚痴，所以它会称为正行的原因也是在这。这个在第五册六妙法门里面它有提到，六妙法门里面它就有提到 OK 吗？那个记不记得我们在口水禅里面有一个图，各位现在一般看到的缘起图啊，是那个鸡鸭的嘴巴有猪，猪的嘴巴有蛇，蛇的嘴巴又有一只鸡，是三个一个咬一个嘛。现在一般看到的缘起图，有的人都长这样子。那在早期的缘起图里面啊，它是猪的嘴巴吐出两只，就是蛇跟鸡，然后这两个的再去咬猪，就是猪是代表无明，然后无明呢，它会生出贪跟嗔，贪跟嗔的助长就会再增加它的无明。然后所以早期的缘起图呢，它像如果是这样子画，那就代表说，你看这早期的第一个单选题哦，是单选。早期的缘起图呢，蛇跟鸡是由猪的嘴巴出来的，代表这三毒当中应该是以哪一个为根本？一二三四五，选项选哪一个？选谁呀？我讲这么白了，吃嘛吼，吃，对，以吃为根本啊，吃为根本。所以刚才那个法门里面，刚才那一页那个我们的里面呢、啊，它这个吃是原理无漏行，原理无漏行是直接还归本性，对治无明嘛，对治愚痴。然后呢，对治无漏行呢，则是去处理，他就讲说用观心法门来处理贪嗔。那由贪嗔的处理是属于粗的嘛，像那个嗔的话就是欲界，比较欲界浮的，然后你之后一路处理你的贪的部分，然后之后才出去处理无明的愚痴。 那他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属于观心法门，而后来处理贪跟嗔，再进而看到背后的无明嘛，然后把你的无明比例降低，明的比例增加。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像原始起行，一般就是所谓的行行无漏行，这是属于一般就称为之为住行，称之为住行。那正行为什么他可以称为正行，是因为他就直接处理背后的部分，他直接还归本门，对峙于此，所以他在处理上面他又称为正行。但是直接从正行下手啊，几率成功的比例呢，除非是根基很高的人，要不然一般的情况下大部分都还是需要借助一些四修的部分，就是四修的部分来帮助自己成就理观的部分。所以四理相用的时候啊，理观当然很重要，但是摩诃子观他就有不止一次的提到，玄义也有提到，他说如果今天一个人当然有事而无理，有事修而无理观，这样子他能够当身成就无漏几率不高，对不对？有事修没理观，那一个如果一个人有理观而没事修，自然是怎么说，基本上啊就是妄狂妄之人啊。所以他就讲这样的话，就讲了，那如果呢今天你起修的时候事跟理让你选，你情愿纯事废理，纯事废理，他这个不是坏话，他这是勉励人家基本功夫要做到，就很多人把它解释成叫做他什么，他不在乎理修，不是这意思。纯是非理意思是说，今天建议大家当你不能够的时候，请你不要以为自己这个理很强，你要把这个部分的先放下，老实功夫事修要去扎根，叫纯是非理，这样了解了吗？说基本功夫啊，我不能讲台语，现在很多人跟网友都说我们不是台湾人，听不懂你的台语，那我的国语也不是很标准啊。啊，来，这个就是这个事修的部分呢、啊，就是代表说，这个虽然它叫做住行，但是你少了它这个正行，就像少了车的双轮，少了鸟的双翼，并没有只有这个身体或这个车子而能够行到佛果。这样了解了吗？它之所以，刚刚的车身是正嘛，车轮是住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少了轮，你只有车身，你这个车子哪里也去不了。这样了解了吗？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，他最后就要讲纯事，说这个理啊，你不要以为理是正行，只修理就好啦，你这个事没有的话哪都去不了啦。然后刚才那个缘起图再回来，这个缘起图啊，我考你们呢，我考你们，谁要让我考，老爱考那个张春纯好了，张春纯在说他现在脸皮比较厚，经得起人家说了，鸡是代表什么，那蛇呢，你用麦克风说呢，你说大声一点，让人家收音，确定你说的是对的吗？还是错的？录音纯正。来，你介绍一下这三只动物各代表什么？猪先开始。
猪是代表愚痴。
蛇。
蛇是代表嗔。
鸡。
鸡是代表贪。
然后这样子两个的背后又去咬了，猪是代表什么？贪嗔。
贪嗔。
会。
再回来。那个吃掉那个什么，长出那个鱼枝，
增长鱼枝哦，千万不要说他们两个去吃掉猪哦，不可能贪嗔增加然后鱼枝减少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差点讲错哦，差一点点，他还好他有发现口误。现在了解吗？那个用词是他去增长它，虽然嘴巴去咬着它，但他是在增长它，循环它，对不对？他的嘴巴去咬是环环相扣。哎，不是说他把它吃掉，不可能，也不可能这样子做，懂不懂？好，这是比较早期的缘起图啊。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呢。那这个事跟理啊，很多人到现在这样子有概念了吼，就千万不要以为会行是正行啊，行行是住行，就以为正能够取代住啊。有没有写上去？住行是车是两轮啊。住行是鸟之双翼啊，没有住行哪儿也去不了啊，自己写过就会加强你的概念，你就会信服它。写了吗？班长你写白板好了，你不愿意写书你就写白板，还是你要写书？没有它哪儿去不了，就是说没有住行啊，你只有正行，基本上、啊、成就的机会不高的。 那我说这个不高啊，不是，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讲，是因为某些人某些的因缘，他过去累积下来的习因、助因、报因都太殊胜了，他只差这辈子最后的时候要成果，那这种情况会看到例外，要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当生只有正行一直在礼上面下功夫，你 OK 的，这样了解了吗？你只能说那种情况是代表很例外很例外。好，各位同学写好了齁。助行呢、啊、就像是鸟之双翼，车之两轮啊，没有了助行，基本上你想达成佛果断惑修正几率是太低了，这样 OK 也就代表说定慧要双修啊。有人就以为说定慧双修啊就是代表什么一个轮子是定，一个轮子是慧啊，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解释就代表说他同时去修代表是什么，那两个轮子慧是把它代表那个身车身，它的全是定慧双修啊，这个轮跟身啊不是只有一种解释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它的解释有好几种啊，来我们翻过来啊，接下来看啊，看这坏法官啊，总算要进入我们的正题了，坏法官啊304页。我昨天寄一本电子书给你们啊，你们都有看到了吧，很晚啊，昨天在晚上才寄啊，这本呢是跟这个修行可能不是直接关系啊，但是参考一下，有时候你会对一些佛教仪式比较有概念啊。佛教常用的背弃器物服装简述啊，那因为它最后面的版权页啊，本来是想说用影印的，因为版权页写了几个字，赠送品欢迎翻译功德无量，然后所以我们就翻大量翻译，怎么翻法，扫描做成 PDF 电子书直接寄到各位信箱，一次寄就把我所有学生几百个全部发了，然后再po到网络上，大家再转寄啊，马上大概这个礼拜就可以翻译到10000本所以这个很快，这本书已经寄到您各位的那个信箱里面去了，好，那你就把它再寄给大家，里面他写的都有考有证啊，基本上大部分都合乎所谓的学术有来源的，好不好？而且很简单，大家参考一下。所以那个这本书啊，寄到您的信箱，档案也不是很大，那您可以再跟其他人做分享，做其他那。那早期的地宗是长这样子，它就是像一个钟一样，这不是只有哪个山这样，这在早期都这样。那后来因为陆陆续续啊，我们地宗在敲打还有西带比较频繁，那有的就会中间是只有一只凸着，然后直接这样敲的，所以那个地宗它本身的钟的挂的方式啊有很多种，那像这种悬吊式的它的地宗当然是比较响，那中间凸了一只然后挂在上面那个是比较暗，可是它比较好西带比较好组装，所以它的西带跟组装也就研发出地宗的组合方式有很多种。好，那我们来，那个是旁外话，让你们刚刚写这些字，我们来回来304开始进入坏法官的部分呢。来，一坏法官，坏法官当中有三种法门，真正的正行的部分呢是两种，就是九想跟十想。那八念呢，第五行八念它并不是属于正行，它有点算是辅行的部分，它算是一个辅行的部分。他说做此观的时候啊，因为做什么观，此观是指什么观，此观是指什么观，九想嘛，哎呀，做此观时为什么不先说第一个，就是有陷阱才要问，就你们一直回答，就是回答错了，你们还不了解我的问题必有陷阱。所以做此观啊，就是做九想观的时候啊，那你虽然能够对治六欲，可是会产生一些恐怖啊。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够修八种正念，这八种正念就简称叫做八念，能够让您在修九想观的时候所产生的恐怖消除，那这时候呢，九想能够去除你的贪欲，那八念呢能够让你心无怖畏，很稳定，是不是就代表你可以禅定发智慧发，就是定慧能够开发，这样 OK。 好，那九想呢它能够对治什么的，第四行他说行人啊，心如果厌患六欲啊，像怨贼，就怕他来干扰我们啊，破坏我们盗窃。为什么叫怨贼？盗窃我们的功德法财啊，他在偷我们的功德法财啊，所以我们这六欲啊就必须要来修九想来对治啊。 然后这六欲就不要让它出现来偷我的功德发财。那这六欲呢，各位就请看到那个309页，有图表，对，有图表放在那个地方，你们看到309有图表。那这图表呢，这六欲就是所谓的威仪欲、语言欲、形貌欲、色欲、细滑欲、人相欲。那如果当中不只有一种，就叫做所谓的杂欲，就是第七个杂欲。要不然因为标准是六欲，然后杂欲就是说这两种当中不止一种。好，那我们回来304页。那九想跟八念是两种哈，一个是正的，一个是辅的。然后呢，尔时啊，如果呢你还想要再自己有定慧开发了嘛？各位同学回来了吗？第七行哦。因为刚才前面讲的时候，你能够去除恐怖啊，你能够定下来，那你因为你修九想又能够去除贪欲，这时候贪欲去除了，定心又能够定下来，所以说惭慧开发，惭慧开发的时候，如果他说啊，那尔时啊，你又更想要进一步去处理三界内的结识，就是三界内的烦恼啊，那你应该要去之后往下再做第二关，第二个你就应该要去什么进修十想，就是你的入门班呢过了，你现在应该去称作进阶班，进阶班就是十想，请你在十想的前面写上进阶，九想的前面写上入门，八念呢写上是辅助，现在有没有很清楚它的彼此的角色了？九想的前面写上入门，八念的前面写上辅助，你入门跟辅助的前面打一个这样的符号，两个画一个箭头嘛，这样子哈，就代表这两个是一组，你入门需要这样的辅助，然后这两个入门跟辅助过完了，你才会开发，你进阶就修十想，对，进阶就修十想。那十想呢，如果你可以完圆满的功德圆满成就了，你就可以杀猪劫使啊，杀猪劫使啊，你那些界内的这些、啊、偷窃你功德财的、啊、让你轮回的，让你全部都可以处理完的，你就可以成为什么阿罗汉啊，就代表你已经可以出三界了。就算你不想成为阿罗汉没关系，你只要能够发大悲心，你可以转发心嘛，就成为什么通教菩萨啦，或成为呢出家菩萨都很棒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呢，这样也很好。但是呢，因为各位是居士啊，你看有的有婚姻关系啊，所以我建议你们啊，九想八念十想，听听爱的后啊，你们等到后面我们来修那个八倍舍，你们再来练，好不好？这个部分呢，你得蒙听，后面那个部分呢，你再来实际操作，要不然我怕你们会有精神的压力，我怕啦，我到时候到闹家庭纷争，我就惨了，因为在古代古有名训啊，这个部分呢，出家众修比较恰当，好不好？那来我们来看看啊，知道他长这个样就好了。然后我说的这么样子，好像在推销他，最后却唠了一句：居士们，请你先不要修这个，请你修后面的八倍舍，就是一定要强调的，因为有时候他讲的太好太好，因为他的对象是哪？他的徒弟嘛。那他徒弟他当然会介绍这样的法门啊，而且很希望他徒弟能够清修持戒啊，那当然就会这样子讲。那可是居士在家你们不行啊，有的这样子修，另外一半不见得同意，他同意你来上课你就要很高兴了，如果你再这样子把他摒弃于外，我看可能会有纷争啊，那就请各位这部分呢要留意留意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往下第八行第九行那是有念过，请你要画起来，然后在画起来后第八行的前面写上 DEF 代表它的 definition，就它定义何谓坏法，所以第九行的坏法两个字圈起来，以后你常常听到坏法官不坏法官啊，你要知道为什么称之为坏法，为什么称之为不坏法，总要最清楚的知道嘛。所以遇到这种界限很清楚的地方的定义，请你一定要记得什么叫做坏法，因为它会它的观法里面啊会坏灭欲界生相，那它没办法，因为它坏灭欲界生相之后，他就不会再去修所谓的后面三明八解观念群修，所以他称之为坏法观，他坏法观所成就叫坏法阿罗汉，不坏法观所成就叫不坏法阿罗汉。好，那现在就要介绍完呢这部分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的是九想跟十想啊，再三叮咛一次哦，你看得再仔细听得再仔细，知道 实际还是请你尽量不要作意去修，好不好？知道好不好？居士们，居士们，法师们当然就鼓励啦，法师们我们就大力鼓吹啦，但是居士我们就还是要叮咛一下，因为怕有人到时候修教连工作都提不起劲，然后连人事纷争都会那个升起什么很多的困扰心啊，然后人在工作，人在红尘啊，怎么可能没是非啊？关起三门都还有是非啊，何况人在红尘啊？那有时候就产生很多的心理的平衡，智慧还不到那地方，都会有很多问题。这个部分我要叮咛叮咛。好，第十行开始。那九想是入门啊，十想是进阶。那这两个进阶跟入门有什么差别呀？有什么差别呀？他是回答啦，他说有差别的部分，也有相同的部分呐、啊。因为你既然可以成为同一个脉络，当然就一定要有衔接相同的部分啊。如果都完全不一样，就怎么衔接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当然会有可以衔接的部分啊。它可以衔接的部分就在第十五行，它说衔接的部分就是所谓的不义者啊。如果当你能够善修九想，所谓的善修就是你要能够用心思在上头，要能够有一些慧的部分在上头。这个善就是指要用心善巧用心哦。方便善巧用心啊，如果你可以这样，当然九想就可以具足十想啦。那如果呢，你一直要看两者何谓入门，何谓进阶的差别啊，他说九想就像这张把这个贼抓到他了以后啊，你有没有本事把他彻底解决，那就是要靠十想。那呢，如果一般开入门，你叫他修十想，他比较困难。九想就像是一个初学，一个方法刚开始学，然后这个方法学得很熟练，他事实上就是十想。然后所以说这个九想，你可以说他是因，十想你可以说他是果啊。然后呢，所以这合起来啊，他说金桌有两个门啊，一个不净观啊，一个叫做阿那班那门啊，这就是所谓的喜道观跟不净观啊，这个没关系。好，那大家知道它就是入门跟进阶，还有呢两个事实上是有衔接性，它主要提醒大家这一点。那305页呢开始进入所谓的九想，九想呢第四行倒数第八个字通称想者，找到了吗？画起来哦。它之所以通称想，这个想想圈起来，为什么它都称为想呢？是因为它能够转你的心，转你的念，能够转心转想，就是转你的见解跟转你的思维啦，这样讲有比较清楚。哎，转你的见解跟转你的思维，然后所以它能够转不净当中的净颠倒想。不净当中净颠倒就是一般我们在四颠倒是哪四个，他们就是把那个不净只以为净，像我们都会说我们的身体最干净啊，我们的是最好的，可是我们的身有什么？有五不净嘛，种子不净，住处不净啊，不是吗？我们身有五不净啊，志向不净啊，有这五不净啊。哎呀，好啊，作业，这个礼拜的作业，请你查出何谓五不净。我下礼拜考试，给你开书考，查出五不净，这本书里面就有，是不是？我们这本书里面就有，在前面两三周才上过，何谓五不净？有没有通明观里面不就要去观吗？第一观就是观你的身体啊，就是根本世间啊，然后第二观就开始你的意识间，就是观成36物嘛，然后第三观才观四世间啊，才把它配合出你在开发空慧啊的部分啊。有没有答案都出来了？有，好，待会你们就可以回答了，也可以啊。来，我们再继续往下。所以它之所以通称为想，是因为它能够转心转想，就是转你的见解，转你的思维啊，能够转你的地境颠倒想啊，所以它称之为想啊。那这九个想是哪九想呢，班长啊？然后你没麦克风，那我就问那个蓝小姐，哪九想？
一障想，二坏想，三选图想，四浓烂想，五轻淤想，六淡想，七善想，八古想，九烧想。
好，就是这九种，这九种呢能够令你呢转见解转思维。怎么转呢？转掉当中的贪欲啊，是贪欲能够比较少， 那在修正上面呢，第九行它的修正上面啊，如果你想要修它，第九行什么的前提，前提画起来打星星，很多人在教不进关都忘了这个前提啊。为什么我要再三叮咛？因为它的后遗症很大。前提前提前提，请来那个张小姐念前提。
持戒清净，
持戒清，
没有啊，前提啊，你漏了先、啊、这个
先
很重要。
先持戒清净，令心不悔，易受观法，能破淫欲诸烦恼贼。
好，各位同学啊，问问你，基本上呢，你们一整天下来都没有起一个有关于十恶的念头的同学可以举手吗？很难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这持戒清净，一般人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、工作场合当中、红尘当中，这一点就比较困难呐、啊。所以我就为什么会建议你们不要居士不要修，这比较困难。那法师们呢、啊？因为持戒本来就是所谓的你今天能够接受供养的基本要求嘛，所以他修和他做到这个前提是他今天受供养的基本要求。所以我们在法师部分呢，我们就说。好啊好啊，随喜赞叹呐、啊。居士部分呢，怕佛法里面有出乱子，我们就会建议说，哎，请你还是先尽量不要。这样知道问题了吗？好、哦，知道了哈、哦。那九想呢，除了刚才念的从淡想啊、坏想开始啊，你一定要先这个人要怎么办？戒狼啊先，一定要先死臭臭嘛。所以他第一个就是他前方便啊，就是一定要先叫做实想，实想，哎，实想他就是耳识啊，应当你如果可以持戒清净的哈，你开始修观了哈，像当作了解一下。他说呢，你就先观那个人刚开始死的时候，人一死的时候啊，本来在说话浑浑的，哇，吸出了就不返了，那就最后。小孩子来到世间第一口是吸嘛，人走的最后一口气是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数息的话，你开始计数的时候，第一口气不论你是数入还是数出，你一定要先以入为你计数的那个阶段的开始。就算你数出息，你也必须要先从他的入息开始计，当做一个 circle， 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那气灭以后生忍无所觉知啊，释迦金猴惊动啊，嚎天叫地啊，啊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不是常常听到吗？那些还有人还请人家来唱电子啊，就是有人赚这个钱啊，哭笑嘛，有吧？好、啊，有时候还放扩音器啊。当然言说方耳啊，就怎么才刚才跟你聊聊啊，怎么这个人就忽然就去了？此为大卫啊，所以这个死啊，为什么也叫做死魔啊？一般人都很怕，又不知道他的去处啊，不知道他的医护啊。而且还有自己呀、啊，有的人如果没有修行啊，他对世间那些什么挂念的亲情，他都无所，还有什么不是光亲情，有的是挂念财物嘛，他都没办法放舍掉啊。那但是呢，今天呢，这个啊，有谁可以免掉这一死呢？没有啊，就像是洁净火烧啊，本身啊，整个欲界都没有可以有依托的，全部都烧啦。好啊，就是大，就所谓的火劫啊，火劫。那他第十五行、十六行就是举一个寄送啊。他说时啊，这个时啊来的时候啊，有分谁有钱没钱吗？没有啊。然后呢，如果今天呢，也没有有的谁分谁啊，是勤修善法的啊，或者是贵贱的啊，然后有分老少吗？都没有啊。那你可以向某个人祈求免一死吗？然后这个死会骗你说怎么样吗？你也没有办法说你可以抵抗他不要去死啊，一切啊都没有可以免的啊。然后他说这个十第十七行十法、啊、他又叫做什么永离恩爱处啊，一切有生之所恶啊，就是他是离永安永离恩爱的，你就会离开你所贪婪的、啊、你所挂碍的、啊、那一切有生，这个有生是指什么？有生有情啊，有灵啊，都是指谁？众生嘛，众生啊，有生有情啊，有灵啊，是不是都是指众生？你们知道我在讲哪里吗？ 有哈，那他们都所讨厌的，那大家都讨厌他，知道他是讨厌啊，可是慎无得言者啊，啊，那我身呢，他就回头想啊，我看到人家这样，我先观，第四行是不是说我先观，这样子一个观念，这样一个想法起来，然后就回头看到了以后，就回头往自己身上想，十七行的最后两，我身啊，不久必当如是啊，这无常什么时候到，没人料得准啊。总有一天会一样在那里没有知觉，像木石啊，无所别知啊。我今天呢不应该再继续贪着这五欲啦，不觉死亡随时都会到啦，我跟牛羊一样啊，牛羊禽兽虽见死者啊，他们看到死了以后啊，调腾咆哮，像那个牛会不会掉眼泪，会啊，然后那个羊是不是会想要被宰的时候他会怎样，会逃脱嘛，鸡呢砰砰砰砰砰会跳嘛，是不是，然后你看那个青蛙在锅子里面也会挣扎，都会啊，他说他这些都会挣扎，那我看他们这样子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是不是也要想，我既得人生啊，那我能够识别这个好丑啊，当求甘露不使之法啊，识别这个好跟丑的意思是指什么呢，各位同学啊，好跟丑的意思是指什么，你告诉我最明确的定义，你相信而且你很确定的定义，谁可以愿意讲一下啊，来谁讲，你说啊，你用麦克风说啊，纯正的来试试看呢，来你说说看，
你内心的看到有喜欢的跟讨厌的，
喜欢的是指什么，
喜欢的是指好，
对，然后呢，
不喜欢厌恶的是指丑，
不喜欢厌恶的是指丑，对，它这个后面我们会上到色好色丑啊，它的后面那个色好色丑它就会告诉你说，所谓的色好色丑本身就是指你喜欢的颜色跟就是会让你懒直的，还有让你生起不舒服的、恐惧的、厌恶的，这些都算是丑色。丑不是我们世界上的一般认为是漂亮外形而已，它包括所有会让你生起恐惧的法，包括法、触觉，什么都算在内，都算是丑，就是会让你产生不舒服的、想要离开它的，这一切的都算是丑色。然后呢，你会喜欢上它、懒直上它的，都算是好色，都算是好色。所以它这个好色呢，是不是就代表你可以去喜欢它呢？是不是啊？好色是不是代表就是它没有瑕疵的哦？是不是啊？不是嘛？请各位翻到333，找到了吗？333，好，333的十二行落好落丑，找到了没？落好落丑，然后呢，底下就一直介绍啊，落好落丑，什么叫做圣知圣见啊？什么叫做好色？什么叫丑色？简单的定义表格就在十一行跟十二行中间，有没有一个表格？找到吗？那一般都会认为所谓的善业果报是正的，而没有想到它也是属于好丑里面的。有没有看到第一个？好，所以说这个善业果报本身算是好色啊。如果当中你起懒子，认为有所谓的福德，有所谓的寿，这时候它就变成是懒子心的，所以这个它也算是好色丑色里面。那丑色呢，就像是恶业果报啊，种种不尽啊，会让你升起嗔恚的，就是嗔恚的啊，厌离的，想离开它的，想去除它的，都算是。那好色就是所谓的淫欲，这个淫欲就包括想要占有啊，占有的，然后乃至于想要去什么拥有的啊，想要记为我的部分，都算是好色，都算是好色。那下面的定义呢，只要来往下面再往下看一下，我们第十八行先开始看一下，十八行333的十八，333的十八呢，他说不论你是好色啊还是丑色啊，都是你能够观这个色，都是四大因缘和合而有啊，水墨不兼布啊，智慧深达假实之相，行者住这样的不净门中呢， 淫欲啊、嗔恚啊，不论是贪还是嗔啊，它这些结使呢，它会起，就是你会看到你一样对这个境你有喜欢不喜欢，但是你会对它继续去跟随它，然后去产生无明吗？不会，就是你会看到你这样的情绪起来，但是你能够不跟随它就到此打住，这就叫做称之为胜处，第一个胜处，第一胜处就是第一步啦，第一步就是有的很多人都说我看到他我还是会喜欢或喜什么，你看到了你至少能够打住，不要去跟着他再继续照做，这就算是第一关了，胜处了。胜处以后啊，你怎么样才能够再代表你的知见再更好呢？请各位翻到334页第一行的后面，我找到第一行的后面有个定义啊，那你看到的时候你能够知道它是虚假的，你没有跟随它，然后觉得你的心还能够很稳定的在方法上面啊，那你能够知道呢，这些不论是净色啊还是丑色啊都是从缘而生啊，你不会贪婪它，乃至于你禅修的禅之功德也不会贪婪，这时候你就不是只有在胜处上得利了，你还得到叫做所谓的胜知胜见。所以第三行他就赞叹啊，所以这样的一个行者呢，在少缘当中呢能够随意观色啊，就是观不论你周围的色都算是好色丑色嘛，所以所有的含瓜在内，那你在这观察当中呢能够转变自在，心不会跟着他跑，而能够什么以心转境，心不随境转，就叫做善自观心，称之为胜处。 OK， 第一关就可以做到这样，是不是很不错？这个就是很类似我们那个随之意三昧里面的起修了啦。Okay， 好，那我们翻回来啊，305页啊，他说啊，那你看到了这样以后啊，就有个寄送啊，他寄送就勉励你啊，或者305页24行啊，今天既然得到这个人呢，你称人与禽兽者意知者机息啊，是差在哪里？他在你能够知道自己的喜怒哀乐，并且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反省，就是反省啊，人与禽兽的意志的机器，不过就是什么一个能够还要知廉耻，还知道要改善啊，要知道要增上的这个心啊。好啊，那知道要这样子的话，你就要开始去断这些结使啊，往上修啊。306页啊，他说那你其实刚开始是看到了周围的，去回头观察我们日常生活，看到一些人家的死亡啊，然后前后的差别啊，你看到了，你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念头，主动的想要修，主动的想要修。所以306页他就说了第一行，你这样的思维以后啊，思维是以这个是当成什么定冠词代名词，只称前面的这第305的这个全部的一个观点，从你开始想有人死了，到你发起你想要修行的这样的一个好乐心，你这样的想完了，这个历程想完了，这个事是当成什么代名词，只称代名词哦，就取就开始哦，急我看到就急就开始修啦，取你最喜欢的啊，你喜欢的，你亲爱的或者你熟悉的人，不论是男是女啊，一般你一取的都是你周围的人，一般你们大家都做不到，很难对不对？然后呢脱衣入体卧置地上于前啊，如史思想啊，一心三昧观此史诗啊，心正精卫啊，破爱着心啊，此则略说实想，以为久想的前方便。很多人这一关都做不好，不但他做不好，他一旦他观他脱衣入体以后，他不但呢没有心生畏惧破坏着心啊，有的还因此发生所谓的想到后来想成真的，然后就去实行了，就很问题就会很大。所以我一般建议居士你们不要修，就是这样，因为他的环境里面，他没有像那个在僧团里面你有很多防卫线，那要处就是一个关法没关好，要走错路，至少他会保护他有层层的限制，他不会在僧团里面他忽然就跑出去或干嘛做错事嘛，他是大众生活，所以他做错事几率很低，然后他有这样的一个僧团的保护，还有这些大家的彼此的观察，也叫做呵护，也事实上也就是所谓的彼此的监视督促，那 他要做错基本上几率就低。那一个居士你在家，你出门你干嘛，你很方便，那这时候就做错的几率就会高，就会危险性高。所以在戒律学上面，很多人说那所谓私奸啊，佛寺很多戒啊，就是发生在那里，就是私奸，或看到女孩子正在他面前，忽然他心脏病发死在路边，所以他官府进官就把他抱回他的草寮，都是那种什么独居的比丘犯的，所以这个很危险。所以从这些里面就会提醒大家，你们不要随便去修。再提醒一次哈。好，那305页回来一下，305页第九行啊，第九行第一点是持戒清净啊，因为持戒清净通常它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戒，学习戒法，学戒。那这段时间的学戒，十之八九它对于内心的起伏，还有它会犯的问题，它大概都会经过所谓的去所谓就算是压抑好，至少他都会看到。然后等到他能够做到持戒清净，他的行为应该都算是一个惯性或行为模式，比较不会出错，而能够达到正确的行为。那他的警戒心通常都蛮高的，才能够做到持戒清净。第二点，这是因为他吝惜不悔，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，他对于刚刚第24行的自勉力这个动机，他已经能够产生了，所以这时候他去观。本身呢，就是他前面做好了很好的防护作业，所谓的持戒。持戒清净不是说你今天持戒清净，你就可以去出关哦。它是经过一个历程，比方讲5年学戒，一般标准是5年嘛。那居士你们五年学戒，5年持戒清净，当然都不太可以。那出家众应该是一辈子，虽然5年学戒对一辈子所谓的来说是很短的，5年就很短。所以居士一般你不能说今天持戒清净，今天就来修无尽观，不是。它是所谓前面的前置历程，比方说5年学戒啊，三年啊，所谓的3年都要去修所谓的专门去讲戒啊，或者去结坛去操作，然后这样8年一个历程，你后面可能就可以去做，要不然最基本也会有所谓的3年，至少要3年，不太可能说一开始就准备去修，会有一些问题。这样了解了吗？再三叮咛咯，不要回去又去修，我很担心哦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再从309页开始。